北京时间7月28日，韩国股市大跌10.84%，盘中一度跌破6000点，距离最高点已经缩水3成多。隔壁的日经指数也跟着跌了将近4%。同时 ，A 股的 AI 硬件股也是血流成河，寒武纪跌了9%，新艺盛跌了17%，兆易创新跌了10%。最狠的是中继续创，一天跌了15.7%。因为这只股票现在是沪深300的头号权重股，也是创业板指的第二大权重股，只要它一跌，好几个核心指数就得跟着遭殃。亚洲这边刚崩完，滚雪球的效应就传到了美股，晚上一开盘直接闪崩，存储芯片概念股继续大跳水，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重挫超过6%，美光科技跌超8%，闪迪跌超13%。SK 海力士的 ADR 也跌将近9%，光通信龙头康宁盘中大跌接近20%，可他当天公布的财报其实并不差，核心销售额4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光通信业务更是增长了32%，达到20.7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0.78美元，同比增长30%，业绩看着还不错，但是问题出在指引上。康宁预计三季度核心销售额在49亿到50亿美元之间，市场原本预期的是50亿，与指引上限刚好打平，中值还略微偏低。然而就这么一点点落差，股价直接闪崩20%。现在市场上已经没人在讨论 AI 牛市能涨多高，大家讨论的都是这轮泡沫会清算到什么程度。所以逻辑也变得非常拧巴，大厂加大 AI 资本开支，现金流就会顶不住，得跌。缩减资本开支，等于落后于 AI 竞赛，一样也得跌。AI 硬件公司业绩超预期，会被质疑吞噬产业链利润，资本开支被质疑不可持续。业绩不及预期呢？那更惨，等于直接坐实需求疲软。好巧不巧的是，此时又有消息传出，亚马逊已经开始逐步砍掉内部大部分自研旗舰模型。包括高端的 Premiere、Omni 大模型以及 Real 视频生成、Canvas 图像生成模型，只维持最基础的运转。这和之前 Meta 的操作逻辑如出一辙，不再盲目烧钱堆参数拼模型数量，全部向投资回报率和现金流看齐，编辑业务的投入越来越保守。这说明科技巨头已经悄悄踩下了刹车，这种效应大概率还会顺着产业链层层向上传导。主要是因为全球大厂和政府疯狂投资 AI 的行为，大大提升了大模型的各类成本，也大大加剧了同质化竞争和内卷，反而让 AI 盈利变得越来越难。投资浪潮越疯狂，这个矛盾就越严重。一方面，各家有钱就疯狂抢夺 GPU 芯片、存储、光模块以及 AI 人才，成本急剧攀升。另一方面，每个企业和国家都在砸钱推动自己的大模型，同质化竞争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价格战几乎无法避免，降价正在变成常态，成本不断攀升，价格不断下降，盈利自然无从谈起。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这轮 AI 投资狂潮本身就在摧毁 AI 盈利的可能性。而在这轮暴跌行情中，有些人却赚麻了。我们不妨看看华尔街最出名的空头这几天在干什么。他就是当年精准做空磁带，后来又靠电影大空头被全世界记住的迈克尔·伯里。这次他同样没有缺席，前几天刚精准加仓做空了美光和英伟达，还买了费城半导体指数 ETF 的看跌期权，顺便连特斯拉也一起空了，摆明了是在高点压住整个芯片板块要崩。这两天整个半导体暴跌，他的这波空单账面利润估计已经翻倍了。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AI 繁荣是假的，就是个信贷循环游戏。英伟达先把 GPU 卖给云厂商，云厂商借钱买下这些 GPU， 再把 GPU 抵押给银行，银行放贷给云厂商，云厂商拿到钱之后又回头找英伟达下更大的订单，英伟达的业绩因此爆炸式增长，然后英伟达拿着赚来的钱又去给海力士和美光下天价的 HBM 内存订单，海力士和美光为了扩产再去融资，再把生产出来的 HBM 卖回给英伟达，整个链条兜了一圈， 钱和订单又回到了起点。而这个循环融资最麻烦的地方是把一份终端现金流包装成了好几份资产。供应商投资模型公司，模型公司签订 GPU 和云服务合同，云厂商把合同计入剩余履约义务，项目公司再把租约拿去融资，看上去合同一层套一层，底层其实全部依赖同一家模型公司未来的融资能力。同一笔未来需求被重复计算成了芯片订单、云收入和债务偿还来源，风险并没有真正分散。最先出问题的往往不是 AI 需求凭空消失，而是算力创造的现金毛利跟不上利息、租金和折旧的速度。这其中最脆弱的环节是高杠杆的算力租赁商以及单一承租人的 GPU 特殊目的实体，他们用短期限的浮息债务承担长期资产，一旦模型公司推迟上线或者要求降价，偿债覆盖率会立刻恶化，二手 GPU 折旧贬值，抵押品也会连带爆仓。简单总结就是，整个循环就是供应链自己在互相采购、互相抬轿子，根本不是终端真实需求。一旦融资成本上升，或者 GPU 租赁回报率不及预期，这套循环就会反向崩塌，美光、海力士、英伟达等等都会跟着一起崩盘。现在华尔街和大多数投资机构的解释仍然是，这一轮回撤是因为上半年涨得太猛，获利盘太重，一旦有人开始了结兑现，加杠杆的资金就跟着爆仓。韩国那边尤其严重，借钱炒股两倍三倍加杠杆买海力士的人太多，一旦回撤就是踩踏，一路稀里哗啦的跌下去。但他们的共识依然是，科技牛市没有结束， AI 叙事远远没有讲完，未来还是属于 AI 的。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正确是一回事，能不能靠炒作这件正确的事情赚到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有太多的人被情绪裹挟，别人喊两句口号就一拥而上，结果被杀得片甲不留。你可能也听过这两句话，短期拼芯片，中期看能源，长期缺存储。还有那句，时间会证明光模块和算力的价值，这两句话其实都没错。各大投行测算，这轮存储短缺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缓解，所以长期缺存储这句话依然成立。但市场交易的从来不是缺口本身，而是缺口的边际变化，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以粮食举例，联合国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 6.45 亿到 7.35 亿人长期食物不足，2026年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冲突被封锁，全球化肥供应短缺，加上厄尔尼诺带来极端天气，粮食的生产、运输和贸易三个环节同时受冲击，可粮价并没有因此一飞冲天，农业股也没有被炒上天。原因就是只要缺口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市场情绪就不会被点燃。只有缺口持续扩大，估值才会持续抬升。存储也是同样的道理，今年每个月涨 20%， 市场原本预期明年继续每月涨 20%，可现在预期变成明年每月只涨 5%， 依然缺货，依然涨价，只是涨得慢了，估值就要挨杀。这就是本轮大幅回撤最核心的底层原因，基本面没有实质性恶化，甚至有些公司财报是利好，仅仅是预期稍微走弱，股价就能腰斩式调整。所以一定要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别被振奋人心的口号带偏方向。也许接下来几天因为美伊局势缓和，科技股还能涨回去一部分，但见好就收才是稳妥的做法。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黑天鹅什么时候突然降临。就比如韩国这边，根据韩国自己的统计，超过30万亿韩元的保证金打了水漂，120万个账户触及保证金追缴，32万到46万个账户被券商强制平仓，相当于每30个在职的韩国人里就有一个被追缴了保证金，其中 62% 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李在明政府当时用国家信用给股市背书，营造了全民炒股氛围，也间接助长了杠杆投机。很多年轻人也觉得不炒股永远跑不赢房价，决定赌一把。最终的结果是一地鸡毛，好一些的搭进2-3年的收入，差一些的直接破产，甚至有人跳楼自杀。为了防止大规模自杀潮， 韩国政府紧急推出经济危机预防自杀防御对策，设立了1375热线，拨打就能获得个人破产、债务协商等一站式帮助。另外还设立了综合支援中心，建立高风险家庭识别模型。韩国股市这次接连熔断暴跌，被很多人当成韩国本土的行情震荡来看，甚至当段子看了。但翻开过去30年的全球金融史，就会发现每一次撼动世界的经济危机，韩国总是最先亮起红灯的。2020年疫情引爆全球股灾，第一个崩的就是韩国，外资连续11个交易日疯狂净卖出，三个月抽走超过110亿美元。KOSPI 指数从高点跌去近35%，日经225同期最大回撤超过31%，而美股整整3周之后才开启4次熔断的史诗级暴跌。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本土还在争论风险会不会扩散，韩国市场当年7月就提前缴械，外资持续抛售，韩元一路贬值，本土银行美元融资成本飙升，先一步陷入美元荒。一个半月后，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体系瞬间冻结。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三星和海力士营收预期集体下修，韩国半导体板块提前3个月见顶回落。等纳斯达克开启全年近80%的暴跌时，韩国早就走完了下跌的第一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韩国更是第一个被击穿的核心经济体，韩元从800对1美元暴跌到接近2000， KOSPI 全年跌超70%，外汇储备直接见底。12个交易日后，美股正式破位，全球性熊市席卷而来。之所以每次都是韩国先挨刀，核心不是韩国本土出了多大问题，而是全球流动性一旦收紧，跨国投行、对冲基金、大型资管机构的大本营基本都在欧美本土。本土一旦缺钱，绝不会先砸自己的核心资产，第一反应永远是先卖海外持仓，把钱抽回本土救火，先保本土而弃外围，先卖流动性好的，再动比较难变现的。而韩国资本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几乎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外资持仓常年占比30%以上，三星和 SK 海力士都是全球交易的热门标的，承接盘充足，大额抛售也能快速成交，再加上经济高度绑定出口，顺周期涨得猛，退潮也跌得快，韩国就像是全球资本放在海外的备用现金池，本土一缺钱，第一个就从这里提款。虽然4次危机的导火索各不相同，1997年是美元加息收紧流动性，2000年是科技股暴跌需要补保证金，2008年是次贷炸了导致本土钱荒，2020年是疫情引发美元荒，但底层逻辑从未改变，欧美本土先出现流动性缺口，资本第一时间从韩国抽离回血，韩国率先崩盘，风险接着顺着资金链产业链层层扩散，最终演变成全球性危机。2020年的那一次，被美联储的无限宽松和零利率强行压了下去，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而这一次半导体行业继续泡沫，韩国继续熔断，历史会走向何处，谁也说不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原封不动的重演，但资本避险抽血的底层逻辑从来没变过，最终走向何处，就看美联储手里还有没有救市的子弹。如果这次美国还能像2020年那样降息放水，强行拖住市场，后续可能也就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美联储这一次选择不托底，甚至加息，那一切就要回归原点，真正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就要来了。